亲爱的主耶稣，你的爱已夺去了我的心，在你的爱中我认识了你，我尝到了你的爱是何等何等的甘饴，何等何等的美好。我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爱你胜过一切的受造物，在天上除你以外为我还能有谁，在地上除你以外为我一无所喜。主耶稣，你的爱充满在我的心中，你圣神的喜乐就常在我的心中淌流。我要向你唱出我的爱，我要向你献上我的心。主耶稣，求你悦纳我在爱中把我自己完完全全献给你，这活祭的奉献是馨香的，是讨你欢心的，是悦纳你的，好使我不以此事同化，反而以更新的心思变化自己，让我昼与夜所思念的全是你，全是你生命的话语。主耶稣，求你更新我，改变我，炼净我，使我更像你，使我更像你口中所说的，我们应当是成全的，要像我们天上的阿爸父一样的成全。唯有你可以使得我们成为成全的，像阿爸父一样的成全。主耶稣，在人是不可能的，为你一切都可能。这不但可能，这是你向我们的启示，这是你向我们说的话。你是信实的天主，天地会过去，你的话不会过去，你要亲自完全的圣化我，圣化我们这一群属你的得胜者，使我们整个的神魂灵魂和肉身都被你圣化保守保持圣洁，没有瑕疵，没有皱纹，直到你再来。主耶稣，感谢你，赞美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天主的爱是永存不朽的，永远长存，是不会改变的，没有任何的人事物可以使得天主的爱变成他不是爱。他做的每一件事都彰显他的爱，他的爱带着能力要改变一切的不爱变成了爱，一切的污秽因着他的圣洁，他圣洁的手就要使得我们成为圣洁的。我们的主他爱我们，爱也有一个特质，就是喜欢跟你爱的人在一起，可能跟你不爱的人走三步路都懒得走，纵使非得走，我故意落后几步不跟你同行。但是有了爱，纵使没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走2000步、3000步、4000步，你就愿意一直走下去。与主常常往来，就是与主同行，就是非常喜欢跟他一起走，一起走，走着爱的道路，跟他手牵手的，就在他的带领中，与他同行，与他往来，体会到与主同行，这是何等何等的美。如果你说你爱一个人，你却不想听他话讲话，不想靠近他，你是说谎者。你爱你的家人，你要花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你爱主耶稣，你要花时间跟主在一起。主爱我们，总是在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当我们把握住机会，我们接通他的爱，我们的生命就要改变。当我们在爱中死，一切的不容易就变成非常容易。那没有爱，讲话讲三句话就不想讲了，可是相爱的时候，不但讲讲讲讲，回家了以后还在打电话继续讲继续讲继续讲。我就认识几枚姐妹跟泽康弟兄，泽康弟兄跟几枚姐妹你们都认识啊，大多数认识，有人不认识。他们现在是夫妻，当他们谈恋爱彼此相爱的时候，就这样的要在一起，不能在一起就会打电话，这电话一打就很久，打到很久很久了，一方都睡着了还不肯挂电话。然后泽康就说：“你睡着了。”对方就从梦中惊醒过来，说：“你怎么知道？我听到你打呼了。”那就讲到这里吧。不不，我还想要听你讲。精神又来了，你就知道常与天主往来是被爱的吸引去超越我们的限制，体力、能力各方面的限制。当主的爱进到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跟他在爱中一碰撞，我们有了他爱的生命，我们认识他，我们开始对他有一种生命上的认识，而这个认识给我们更多的渴望去认识他的无限丰盛跟无限美好。那么这一份渴望是他给的。自从我在1991年碰触到主，尝到他的爱，我就带着极深的渴望，朝与夜总是想着主耶稣，一有时间就读他的话语，就向他讲话，想到他有时眼泪都流下来，是感恩的眼泪，因为我知道我不是单思，因为我的主也想念我，他是跟我有互动有往来的。我听到主的第一句话是：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我按照你的名字呼唤了你，你是属于我的，我的羊认识我，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的羊不听陌生人的声音，我的羊跟随我。这是我从主领受的爱，我知道我这一生岁月就是要跟随他，有时跟随他的道路上会有考验，会有挑战，会有一些磨难。因为蒂茂德后书3:12，谁若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必遭迫害。每一个要在基督耶稣内热心生活的人一定会遭到迫害，主都这样讲了，你读经就知道迫害来的时候，哇，就是主啊，你讲的这很真，并不意外。那么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从来没有受到迫害，你是真的重生了吗？或者是 你抛弃了起初的爱是重生的，抛弃了以后就不会热心在基督耶稣内生活，少了迫害，但是少了丰盛。离开主，我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是。这是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主耶稣亲口说的，离开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什么都不能做，就像葡萄树枝离开了葡萄树。我们都明白葡萄树枝长得美好，碧绿的叶子，一串串的果实，若把它砍断离开了葡萄树，它会怎样？干枯了，一定会干枯。刚刚砍下的时候好像还没有干枯，但是干枯得很快。离开了主，主就是这葡萄树干，我们是葡萄树枝，葡萄树枝必须从葡萄树干那里得到生命的供应，主就供应我们他生命的供应，借着圣神赐给我们生命的能力。我们接到葡萄树上，我们就是跟他亲密往来，有生命的交流，那么得到生命的供应，就会结出足备的果实。这果实就是圣神的九个果实，仁爱，那不会爱的开始能够爱，那缺少爱的见人都很爱，看到别人的需要他就感同身受的去帮助，是因为主的爱充满在他的里面，改变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会爱的人。在末后的时代，人的爱情会冷淡，因为太难了，缺爱的到处都是，我们来不及供应了。就像你只有一点点食物，来了那么多的难民饥饿的人，你都不知道怎么供应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要接到葡萄树上，得到爱的滋养供应，你就可以供应更多的人。这一个供应更多的人，就会让更多的人在大丰收的时刻，他们认识主，尝到了主的爱，就会结出爱的果实，平安的果实，一直是平安的。结在葡萄树上，那结出平安的果实，是继续的结平安的果实，一直是在平安中认识主，就是这和平的君王。结出喜乐的果实，好喜乐，非常喜乐，极为喜乐。这一个喜乐的生命是一个指标，得胜的得胜者，他们都是喜乐的，非常喜乐，连在磨难中都欢耀。有一位主重用的仆人，他的名字叫 Rick Joyner， 雷克乔纳，中文叫做雷克乔纳，你们听过他的名字吗？没关系，他是一个爱主，非常爱主的人，他跟主亲密往来，他得到主很多在末后世代的意象，他写了一系列的书叫做末日征战，非常清楚地描绘出这个世代要发生的事情，跟主要如何装备我们。他有一次作证说，他被提到天上，他被提到天上，他见到了厄里亚，厄里亚那一次跟他说，我要带你去见一个人，我带你去见一个人，非常重要，你需要见的人，就把他带到哈莫克那里。当他看到哈莫克，他说在他有生岁月里，不论是天上地下的所有的人，没有看过这么喜乐的人，那个喜乐所有动作都是喜乐的，非常非常喜乐。这一份喜乐在天上人都很单纯，那么他就很单纯，也不加思考的就跟带他去的厄里亚说，你怎么不像他一样的喜乐呢？ 在天上呢，他一讲完了就后悔了，可是收不回来了。但是厄利亚会生气吗？让火把你烧死吗？不会。厄利亚看着他还是笑笑的说，我在世的生命跟耶稣基督亲密往来的程度不如他，那么我已经在世是这样，我在天上的程度就是这样。为此我们在世是一个逃城的过程，我们在天上就是一个永远的样子。那哈默克喜乐到那样的程度，也就是他的整个的灵魂体都跟天主的爱结合在一起，他不需要经过死亡而进入天上。所以那喜乐的果实继续的长，仁爱、喜乐、平安、忍耐、温和、良善、忠信、柔和、节制，这九个果实都要结出来。天父受光荣，就是我们多结果子。那么多结果子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以主亲密往来，住在主内。主说，你若住在我内，我的话在你里面，你就会多结果实。你开口求，我必应允，必成就。当我们跟他结合在一起，我们所思所想所求的不再是按照一个旧生命的想法，而是体会他怎么讲我就怎么样，愿意去回应他，求他喜欢他启示我们当求的。如果他把启示给我们，我们按着他的启示去求，就必会成就。如果你求说，主啊，让我不要离开你，让我接到你的葡萄树上，他会说不要吗？一定要。不是他不要你，是我们选择离开他。有时他会修剪我们，那个修剪是必要的，是让我们能够结更多的果实，就是把我们不该有的一些习惯习性就这样子剪掉。因着他的爱，我们可以像是植在溪畔的树，圣咏第一篇，就是昼与夜默思上主的诫命，就像植在溪畔的树，准时吸取那溪水，就会结实累累，随心所欲，也讨主的欢心，不会超过天主的尺度。就是我们的思想被更新到一个地步，就跟天主的话结合在一起。他是我的牧者，也是每一个他宝血赎回来的孩子们的牧者，我们都是他的羊。这海里的鱼无知又固执，被他救了就变成了羊。那羊有绵羊有山羊，绵羊是听他的话走在他后面，山羊就是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要走在他的前面，走在自己的想法中。绵羊是一群一群的跟着上牧走，山羊是一只一只的凌乱的。那么主就改变我们的性情，整理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学习着听他的声音，做他要我们做的事。圣咏23篇第一节，上主是我的牧者，他是我的牧者，他照顾他的羊，他就照顾我们这一些被他保险赎回来的可爱的羊。我实在一无所缺，这是千真万确的。他是我的牧者，他照顾的比我自己照顾的更好，他要使我没有任何的缺乏，就是所有的需要 他的供应是比我的需要还要多，多到一个地步，你还可以跟人家分享，你自己可能不要吃这么多的食粮，但是方舟里有很多需要吃的，你可以供应他们吃的。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上，他让我卧在青绿的草场上，这个卧就是安息，让我们安息在他带我们去的地方，那个地方叫做青绿的草场。羊是吃草的，意思就是那里有很多很多的食物，吃不完的食物。这遍地的青绿的草，大草原，那里有好多的草，你在那里可以安息。人生活不只靠饼，也靠天主口中所发的一切言语，我们就不断地经验到你在他众多的话语中安息。你在安息中是吃饱了才会安息。有一个对羊很清楚的牧者，牧羊，他是真的牧羊的，他说羊有一个特质，他吃不饱就不能安睡，他吃饱了才能安睡，所以他要吃饱，那么上牧就要让羊吃饱了好睡觉安息。所以就是大德宝玉吃饱了就在那里安息，醒了就在吃，这样的一个被爱的供应，吃的是什么？对于我们属灵的基督的羊，吃的是天主的话，圣言，就是主耶稣，就是他的身体，他把他自己让我们吃，吃了活到永远，吃他的生命，我们会有他的生命，我们会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好。你只要是主的羊，你就是会吃。吃是一个很特别的，不需要教。一个小孩生出来以后，有没有教不会，他不会吃的，那一定是有病的。健康的他就会吃，他就早吃的，他也要吃饱了对的奶，他才会睡得好。他又睡在一面吃一面睡，有的是这样。就像这吃主的话，安息在主的话中的这样的，以赛亚先知书50章，以赛亚先知书50章那里提到，我好像一个学子一样，他每天清晨唤醒我的耳朵，我没有拒绝他，他就启示我他生命的话语。就是每一天清晨，天主都唤醒他的耳朵，让他领受最好的食粮，让他得着这话语，生命成长得很好。所以生命要长得好，不要拒绝主的召叫，要把最好的时间用来领受最好的供应，就是他生命的话语。他的话确实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他的话进到我们里面，就是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就是耶稣基督他到我们里面，成为我们得光荣的希望。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碰触到的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就知道他的话是针对这样讲的，针对那样讲的。有很长一段时间，主跟我说，我带你到我的家中，我要亲自教导你，你看，你会看一些事，我会解释给你听，你只看，不要发言，不要讲话。他教我，我很长的时间就是看，就是看，看到很多天主家中的事，怎么是这样？好像主不在， 其实主在，因为人不想听主的话，他就不讲。那是他没有用我讲话，我就安静受教。我们要以受教的生命，好好的在他前学习认识他的话，是生活的，是有效力的。当我想着他的话，我读他的话，我好像进到了他话语中的历史中间一样。读到旧约，我好像进到那个时代。当我生活的时候，好像那个时代天主讲的话就进到了我现在所要用的这一个事实。那是在早期时非常饥渴慕义，读他的话，默思他的话，向他祈祷。所以当他的话怎么说，我就怎么去回应。有一次在祈祷中，梅瑟来拜访我，他喊我小老弟，他好快乐，非常非常快乐。一个年长的老老的长者，我不知道那是为什么，我就叫他老梅瑟，他小老弟，我老梅瑟，他一句我一句，我们都很快乐在一起。我不明白，也就是说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有一个物质的世界，还有一个世界叫属灵的世界。物质的世界里看不到天主，是不是天主不在？不是，他在。他在属灵的世界里，亚当、厄娃原来活在属灵的世界，跟属世的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同时看到物质的，同时看到属灵的。但是他犯罪以后，看到属灵世界的重要的属灵的眼睛，那是灵眼，不是物质的眼睛。属灵的眼睛听到天主话最重要的是灵，属灵的耳朵，属灵的灵觉，属灵的感官，因为灵的功能丧失了，这些也都丧失了，他开始对天主只是用一个天然的思想情感，就怕，就是怕，不知道天主是慈爱的。那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其实天主爱我们，他爱我们，他多么多么的爱我们，他愿意跟我们在一起。我要做你们的天主，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在你们中行走，我要在你们中徘徊，这是他的心。他没有改变这一份他对我们的爱，对我们的呼召，只是我们不知道。当重生了，你的灵重生了，它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它会长大。要长大就得到很好的供应，要吃得好喝得好，吃主的话是重要的，必须的，喝圣神的活水。那是我属灵的年纪很小，不明白，我不去说他，也不去讲他。但是后来我明白了，因为一个人的得救在天上是不是有大荒呢？天上知不知道？知道。阿巴父带着天上的众圣徒非常非常欢乐，所以这个欢乐，我一看到了梅瑟，我就知道他是梅瑟。他一看到我，好像就是他认识我。在属灵的那一个认识，不需要介绍，好像就会认识。哈默克、厄利亚是认识的。后来我又看到了圣保禄中途向我显现，那也是我很年弱的时候。我在读圣经里，就是梅瑟跟圣保禄他们的经历跟他们讲的话，对我有很强烈的共鸣，特别的感动。逐渐这个共鸣感动就跟其他的书、其他的圣徒们也有共鸣感动，可是最先两个就是梅瑟跟圣保禄。圣保禄看到我说：“我的弟弟。”啊，又叫我弟弟。我就问他：“你为什么称我是你的弟弟呢？”我就叫我的哥哥。 我的弟弟，他回答我说，因为在主那里，在天上，主耶稣称你为我的弟弟，所以我们这样子叫。非常非常的感恩，就是我们是在天主爱的这一个氛围里，他让我们惊艳到是超乎我们天然的想法而更丰富更大的。我跟你们讲这一些的意思，是要你们认识圣经是真实的，有属灵的实际，有很深很深的意思。你要把圣经的话吞下去。我的生命就是非常非常渴望做侍奉主的工作，我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感动梅瑟为主所做的这一切，圣保禄中途为主所做的这一切，我非常渴望，很感动。我读经，我读到罗马书第一章第一节，那里提到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禄蒙召做中途，被选拔为传天主的福音，他是蒙召教做中途。中途的意思是被派遣的，不能自己派遣自己，自己派遣自己的是假中途，人派遣的你也是假的，只有天主可以派遣他要派遣的使者，叫做中途。蒙召是蒙到召教，被选拔为，我也想传福音，那要被选，被选，我们都被召教去传主的福音，但是我们需要回到主的跟前，让他装备我，免得我传主的福音传的是跟这真实的福音是不合的，那是当受诅咒的，让人跌倒的。所以我知道我想侍奉主，我就求主，主啊，你召教我，你召教我，你召教我。一次又一次，我非常盼望的，因为圣经是这样讲，我就这样子学习，我就这样成长。那么主他有他最好的安排跟做法，他带着我们与他亲密往来，他也教导我们，装备我们。我们再回到圣咏二十三篇第二节，他使我卧在青绿的草场，就是一直在安息中带着盼望，带着盼望做我应当每日活的生命。他又领我走进幽静的水旁，就是把我带到活水的旁，让我喝宜人的溪川，指的就是重生得救之后，他用圣神来洗我们，使我们充满他的圣神，还使我的心灵得到舒畅。充满圣神就是从里面到外面都满是舒畅，是非常舒服的畅通，就是圣神的相通，我们跟耶稣基督的往来，跟天主往来是通畅的，不是他说了我都不听又回去了，我还是不通的，他是通的，我是不通的。他借着圣神帮助我们通达之晓，主的话一经圣神的解释，就发亮光照，连知识浅薄的人也会通达之晓，畅饮了圣神的活水，就会我心欢乐，我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安息在希望中的美好。这是他不断的让我们在他的爱内成长，他就这样的供应，他就这样的继续供应。而我渴望侍奉他的心越来越强烈，不但没有不见，可是知道只有他召教才可以，我就等候他召教。一直到1997年，主亲自召教我，非常非常的感恩。 他召叫我做的第一件事，把工作辞掉，他要带我去探险。我听到非常非常的高兴跟喜悦，但是我的生命还是有一种软弱。我愿意要，我就在想，我把我的工作辞掉了，我就没有收入了。那时我的薪水是何敏薪水的两倍，也就是我们家的薪水立刻减掉三分之二。对任何一个家庭，一下子突然间把你薪水收入减掉三分之二，你几乎就是不能够再继续的生活。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钱付房贷，我们没有办法有足够的钱付我们必须有的开销。有一些担心，但也有一些肯定，上主发起的，上主会照顾。你是我的牧者，我已经经验都一无所缺，那么我跟随你，你会照顾我，是相信。可是怎么照顾我呢？我想不出来，我怎么看也不知道。因为我读经读到经上说，没有一个义人的后裔是做乞丐的，我不能做乞丐，请你给我点钱，因为我侍奉主没钱养家糊口。我从认识主直到今天，我没有向人求这些钱啊什么的，就是跟主祈祷他就供应。我读了以后我就相信那样活，那么我不向人求，我也不需要告诉别人，那么他天主要供应我。我在祈祷，反复祈祷中，主就让我看到了一个异象。我看到主牵着我，我是一个大约五岁左右的孩子，会走路了。那么主就牵着我走，我跟主耶稣说：“抱抱我，我走不动，好像没力气走。”主就立刻把我抱起来，我就很快乐的继续跟他行走，与他往来，他带我前行。在我舒服不知不觉时，他又把我放下来。当我走着走着发觉我自己走，我又说我走不动，抱抱我，他立刻抱了我。我们的主极其良善宽容，他不喜欢拒绝人的，他喜欢肯定。如果你让他拒绝你，那真是非得拒绝不可了。通常他不拒绝，在我的意识有印象中他不拒绝我，但是我不什么都向他要，有些不该要的不要要。我又走不动，他又抱我，他没拒绝我。他把我摆下来以后，我走走，哎，发觉怎么又是我自己走，我又求他抱我。就这样反复了两三次，我就明白主没有意识一直抱着我走，他的意思是要我跟他一起走。我也立刻知道，我想要跟他走，我却有一点点担心，没有办法，就是我辞职后，我的经济的责任怎么办？那一个问题压在我的肩头上，我很难轻快地走。主耶稣，他就启示我，他说：“你如果把工作辞掉，我会带你去探险。如果你选择继续在这个工作上，我会祝福你的工作，直到你退休。”其实，原来我的工作是在一个极大的困难跟磨难中间，他救了我。我是公司中最被嫌弃，那是经济不景气，大家面对裁员的压力，我是裁员的黑名单的第一个。那是天主做的，所以压力很大。我的薪水太高了，我的老板之外就是我最高了，裁我一个人就少裁两个人。我的工作又做完了，到一阶段还没有新的工作，所以压力很大很大。但是主用奇迹的方式改变了我的工作， 让我变成我工作中最好的状况。我们再回到圣咏23篇第三节，他为了自己名号的缘由，领我踏上正义的坦途，是他的名号，他领我，是他命定的正义的坦途，是为了他至高至圣的名号。纵使我因走过阴森的幽谷，我不怕凶险，因为你与我同在。会经过这一段阴森的幽谷，是一个生命成熟到一个地步，它让我们经历到一个成熟的得胜必须要经过的一个过程。在路加福音24章那里提到，墨西亚必须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能进入他的光荣。经上也记载着这真实耶稣基督墨西亚，他经过许多的苦难才进入他的光荣。在宗徒大事录14章那里也提到，同样基督徒我们必定要经过许多的艰难才能进入他的国度。得胜者是一定要得胜艰难的，这是他量给的。我们被召叫是参与他凯旋的行列。那么这一个阴森的幽谷能够有平安，就是不害怕，因为他不离开我，不弃舍我，他与我同住。我的木杖和短棒是你的安慰和舒畅。他的木杖和短棒，木杖指的是他的权柄，短棒指的是他的能力。他的能力和权柄会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就是与主同行那一份被保守的真实。他真的带我经过了这一个最糟糕的谷底，因着他的话一夕之间完完全全更新改变。我有写一篇见证的文章，叫做《光荣的君王》，在我们的网页上众多如云的见证人的文字集里面有。所以我不细去讲那个部分。他这样的改变了我的生命，是在我的公司最红的状况，就是天主祝福满满满的时刻。那时他要我辞掉工作，我不是抓住这个工作为把持不舍的，而是说我需要活下去啊。他知道我要活下去，但是他召叫了我，没有拒绝他，我在祈祷愿意。可是他知道，他就说如果你选择要留在这个工作，我会更加的祝福你，加倍的祝福你，直到你退休。那时我很感动，我问主耶稣说，主，你让我完全自由的选择。主说是，爱，爱加倍的爱，是给人尊重的选择，是一个呼召，你要不要答复？如果你不答复，那不是最好的选择。我问主说，在你的旨意中哪一个是你的旨意？他就跟我说，这是我的呼召，我愿意你把工作辞掉，我带你去探险，但是我愿意你活得好，比你侍奉我，我更看重。那时我的泪水就这样子涌出，非常的震撼，非常的感动。他要我活得好，比要我侍奉他好，为他更看重。因为我后来明白，我若活得不好，我就侍奉得不好，对不对？你们信主有喜乐，依靠主侍奉主要兴高采烈，你这么愁眉苦脸，哪有见证，哪有好。哈默克 是这样的喜乐，我巴不得看到他喜乐的面，带着这个盼望要到天上看到这一份喜乐，长远永恒的喜乐。我必须要活得好，我才可能侍奉得好。那么如果我不肯做他要我做的事，我只很自私的要自己活得好，我会开始没有办法再承受他新的祝福，就是我只要收不愿意给，只要收不愿意给，慢慢我就没有位置去收了，那就成了死海。死海就是只有水进没有水出，只有水进没有水出。当你有水出去，就变成活水，那活水不断的供应，流出的就越来越多。从你的心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你把出口堵住了，那么源头就加不进来了，我们没有办法承受的。所以我要活得好，我就要选择做他要我做的事。那时我还不明白这么多，就是很感动。我在感动中，我也就知道他没有帮我决定，他要我自己走，他给我时间，我知道我必须做这决定。而就在那个时刻，我心意就有了一个清晰的决定，主，我愿意跟随你，舍弃一切。那一个担子，那个压力就立刻没有了，这立刻就没有了。我就看到了，我继续跟着主，我不需要他抱我，他牵着我走，主走得越来越快，我就跟他走越来越快。后来我跟主一起跑，我就看到那个孩子的背影，他就长大5岁6岁7岁8岁10岁，变成了一个年轻人，将近20岁了。然后主就带我看到了，在一个很漂亮的那一个山水中山谷中的那一个湖泊里有了帆船，我就跟主耶稣一起坐在同一个帆船上，主就驾着这个帆船教我怎么去操作。然后他说你操作，当我操作的时候，主原来在旁边，后来主就握在船座上，就很满意的看着我，我就很喜悦的去操作着这个帆船，在深深的风中翱翔在山水中。我就知道主的时候到了，他带我进到了一个新的状况。从1997年，我就开始跨出这一步。第一个是把工作辞掉，就做了好多好多神奇的事，他的丰盛几乎是讲不完的。我把重点跟主题有关的为他做见证，就惊艳到许许多多他带着我到好多的地方。我从1997年到今天2024年，侍奉他27年，去过了很多很多不曾去过的地方，到了好多好多的地方，都是主带着我去的。不是我人际关系好，认识人多，都不是，而是主开的门，主的作为。他要我去的地方，我奉主名接受的，是出于他的，他安排的，我也没有一个地方我是拒绝的。我应该这样讲，没有一个地方我接受了，我后来黄流了，不曾有这样子的事。因为天主安排的，天主说的，他要成就的，他有能力成就。经过了很多很多难以想象的状况，但是神奇的主，神奇的手所成就的事。有一年，在2005年，主召叫我在台湾传讲福音的系列福传里，我在左营服务了3天的讲习会。那讲习会结束之后的第二天，我要到 主北去传播主的福音。就在我服务完第一站，在结束吃晚餐的时候，他们告诉我说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台风，叫做海棠台风，要登陆。它是在我们要行走的那一天的下午2点登陆，它是从台湾的东边向着西边走。那么我们的行程是要从高雄向北走，不论我们怎么走一定会跟它相遇，没有其他的路，一定会相遇。那么这个海船 台风它是17级，在台风里面它有从零一直上去，按照风速台风最强烈的就是17级，叫超级强烈台风。在中国有一次有一个天鸽台风在南边造成很多很多的灾殃，你们在南方的人知道，在广东广西好像广西尤其是那一个天鸽台风的影片看到，哇，非常非常，那房子就吹掉了。天鸽台风是15级，海棠台风是17级，是比那个还大的一个台风。那一天清晨起来，我一夜安息在主的爱内，我住在四海一家的那一个宾馆里。我早上很早就醒了，我就从窗户看着外面，那是台风登陆的前奏，已经外面是非常非常大的风，我看到外面的那个片树林，那个树都是90度，比如说风这样吹它就是90度，这样这样这样，就是完完全全是90度的这样子摆。这么大的台风，我心里还是很平安，我说主，你不要我去我就不去，你要我去我就去，你的旨意是什么。那么我也说，如果你们选择不去没关系，你就留下来，如果选择要去，我们就再信心去，因为我们的主只要他愿意一切都好。其实信心确实带着挑战跟考验，也就是伯多禄听到主说你来，他是走在海上的，如果他信心软弱会下去，如果他信心错误也会下去，那么信心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因为他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所希望之事的担保，他是讲到未来。那么你没办法用未来证明现在，其实信心是要来命的，来生命的，那也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也就是主耶稣是来真的，真的来为我们真的舍命，那么他召叫我们也是真的要把一切交给他，愿意为他而死，愿意他同活，不是说只是血气的一种冲动，而是信心中的确证，是有一个证据，就是安息，那个平安非常非常强烈。当我们要出门的时候，那是9点，我们吃饱了，我们祈祷了，准备了，我们出门的时候风雨很大，我们在装东西的时候，那一个一大那个四海一家的大的招牌在很高很高的地方就掉下来，被风吹了掉下来，就掉到我们车子的旁边，没有打到车子，否车子也毁了，没有打到人，可人被打了也是很严重的，就在旁边。这是主的手，当我们上路的时候就看到有大树连根拔起挡到地上，火车停驶，公路停驶，飞机停驶，只有自己开车还不知道公路会不会封闭，但是我们出发的时候是这样。当我们出发没好久，就发觉我们有重要的器材，有一个东西没带，我们有2辆车，有一辆车就回去拿了东西，我们就在新营站等候， 等候他们来，我们是在谈论主的好，谈得非常喜悦，就在里边吃，又吃又喝的谈论。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吃好了，他们拿来的东西，我说我们刚吃了早中饭，那你们也吃。等他们都吃完，我们出来的时候，好惊讶，鸟飞出来了，和风吹送，那个小树都是这样子很美的在摇，是非常非常的宁静、平安、喜乐。那时就想说，听说在台风眼里面是很安息的，难道我们进到台风眼了吗？这时可能离两点钟，不过两点钟登陆那么快吗？也不太像。如果进到了台风眼，那会经过最大的风浪，对不对？好像也不像。可是不知道为什么，那时的天好蓝好蓝，是我看到的天里面那个色浓度最浓的蓝天，亮丽的蓝。有的时候色浓度淡的时候，这蓝像白一样啊，白色，就是浓度很浓的时候，像这个椅子色浓度的蓝度就比较浓。那个天上有一个色浓度非常浓的蓝天，我们就这样上路，顺利的到达我们去的地方。主办单位为我们安排一个在餐厅中吃饭，因为负责的人他们认识一个朋友，所有的餐厅都因为台风不开门了，只有这个餐厅我还记得叫瓦碧瑶，他为我们开一桌。但是没想到天气很好，好多人跑出来吃饭，都没有地方吃饭，就跑到这家餐厅来。因为他接待主的仆人，主就使得他们那一天很好的生意。我们只要与主同行，一切主丰富就要供应所有与他同行的人。我们吃完了，在回程的路上就看到了月亮，那个月晕周遭的有一圈非常非常美，从来没有看过这样的月亮，很特别。然后满天只看到一颗星，好亮好亮，体会到末世录所说的末世录第二章第三章那里，我就是那颗明亮的晨星，主耶稣那颗明亮的晨星对着我们笑。当我们看到这颗星的时候，我们都很开心的说，哇，这颗星好亮好亮啊！因为就在我们的右边，我们都看开车的弟兄，他转头一看车子就偏了，我说你不要看，他说我也想要看，然后真的就是一个弧度，还好他看着路，那颗星就在他前面，他看到了，主满全我们大大小小的心愿。后来我们知道海滩台风他从花莲进来的时候，他在花莲外海在那边自转七八个小时没有动，那么他自转的七八个小时就在花莲的外海所造成的那个杀伤力非常非常的巨大惊人。如果他进来的话，那是非常可怕的杀伤力，但是他在自转中他的威力就减弱减弱减弱，变成了中度台风。在那一天晚上，我们就安息的时候从我们的头上过去。我们的主他是神奇的谋士，他为我们所量好的各式各样的丰盛，也要我们因信心而承受。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提到，耶稣跟门徒们说我们到对岸去，他们都坐了船，耶稣上船以后就在船尾睡着了。那时起了大风，狂风大浪，耶稣还在安息中睡得非常好，门徒们 很害怕，就唤醒耶稣说，我们快要上网了。耶稣醒了，斥责了风，风就平了，浪就息了。耶稣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小信德的人，你们没有信德吗？因为耶稣说，我们划船到对岸去，那么他的话是一定会成就的。如果他都在安息，我们何必急？我们要学着不要急，主都不要我们急的事，他当着一切的重担，他掌管一切，他是与我们同在万军的上主，连风跟海都听他的话平息了，他愿意我们知道他是谁。第二天我在清晨就看到了报纸报道海豚台风他前一天所发生的事，我就把那个报纸剪接下来，也放到投影机投影片中，我们把它打出来。这是其中一个片段。轰隆隆，溪水向火车进站。这一个火车站进来的不是火车，是溪水，满了溪水就进站了。桥段那一刻，四个房屋冲走，恒春交通全断，有七个县市全泡汤，变成了这样的风灾。这是在台湾的南边，还不是东边。我们看下一张，这一张就是在台东，台东的山洪，那个倒下去的是卫生所，两层楼的卫生所，三秒钟，16栋民宅、住户、教堂就进到了太平洋。下一张，这是迦南天主堂，在很短的时间它就不见了，现在在重建中。下一张，这是一些片段，那一个这么大的车子就躺平了，那个比我们的车子还大得多，那是天主的手保守我们。南澳海水涨一层楼，如果你是一层楼底下的就全淹了，如果你只是一层楼你又不离开，那很像是洛厄时代的那个状况了。大楼还有树根被拔起。下一张，海潭台风在花莲外海徘徊8个小时，有151万户停电。那一张图是美轮美放电，有一个超级挡风玻璃，很大的挡风玻璃被吹成碎片，那底下是那个椅子。就是这个风就把这一个美轮美的饭店吹成这样。下一张，海潭台风它原地自转，就在当天的，你看到中间的那个图有一个圈圈，它就在那里转转转转了7-8个小时，减弱之后在当天晚上就从那个路径离开了台湾。那个地方就是我们聚会的地方的上面。下一张，这一个超级强烈17级的台风打转7个小时，这在台风史上都很少有，不知为什么它在那里自转打转。感谢主，若不是主，我们怎么能跟他在一起还能够存活？但是主他愿意带着我们在信心中与他同行，台风就在那边自转打转。下一张，我们的聚会是在竹北天主堂。那神父说，他说这不是周间，不是周日，是星期二跟星期三，我们去的是星期一，所以他说人本来就很少，他盼望有一个数字，他讲了一个数字，结果来的是超过他想的，是他的数字的5-6倍之多。 是有史以来这个堂从来没有这么多人的这一个聚会。他们的会长写了文章登到校友生活周刊上，就说这是一个真正的风中传爱，在风中传天主的爱。让我们翻到格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你们不要与不信的人共负一轭，因为正义与不法之间哪能有什么相通，或者是光明之于黑暗哪有什么联系，基督之于贝利亚尔哪有什么协和，或者信者与不信者哪有什么股份，天主的殿与偶像哪能有什么相合。的确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殿，他我们的天主是圣的，他的殿宇是圣的，他要亲自洁净他的至圣所、圣所、圣殿，把我们整个的灵魂体都保持着圣洁没有瑕疵，他在除掉我们心灵里的污秽，他也带着我们进入他的家中、他的殿宇。正如天主所说的，我要在他们内居住，他要在我们里面居住，我要在他们中间徘徊，他要在我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他们的天主，他们要做我的百姓。为此你们应当从他们中间出来，就是从污秽中间出来，从败坏中间、不洁中间出来，因为我们的天主是圣的，你们不可触摸不洁之物。我要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子女。这是全能的上主所说的，他亲自向我们表达他的旨意，他愿意做我们的天主，我们是他的子民，他愿意做我们的父亲，我们本来就是他的子女，是他所生的。所以第七节，亲爱的，我们既有这些恩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肉体和心灵上的一切玷污，以敬畏天主之情来成就圣德。因为他是圣的，为此我们应当是圣的，我们亲近他必须要尊他为圣，他要亲自准备我们，让我们惊艳到他在帮助我们。他给我们的圣神，给我们的灵，不是怯懦的，而是大能的，而是慎重的，而是充满了爱的。我们再回到圣咏二三篇，他带我们纵使经过了阴森的幽谷，他的木杖和短棒是我们的安慰和舒畅。第五节，在我对头面前你为我摆设了筵席，在我的头上富有，使我的杯觉满意。他要把他的圣神的能力赐给我们，让我们充满他的圣神的能力，圣神的德能，就轻看仇敌所做的。耶稣斥责了风，风就停了。为什么斥责风？因为风的意思也是代表着灵，圣神也是和风吹送，是好的。但是圣神强烈的风是很强烈猛烈的暴风，仍然是好的。可是邪灵就是阻挡的风、逆风。主要我们因他而得胜，是在安息中，我们真的在安息中就惊艳到主的大获全胜，神奇的与我们同在。第六节，在我一生岁月里，幸福与慈爱缠随不离，我将住在上主的殿里，直到悠远的时日。这是他要把我们一路与他同行，进到了那一个他为我们所安排的永远的福分里，永久悠远的时日里，我们都是住在他的爱里，住在他的殿里，一生岁月都在他的幸福慈爱环绕里。这是哈洛克的一生，常与主同行，进到了天上去。这是诺厄所经历的，这也是常与主一同，就是常与主往来，与主同行，我们会经历的。这些经历就是 这一些伟大的得胜，主已经得胜了，所有的征战，征战的得胜在乎上主，在乎他，他是得胜荣耀的王，他召叫我们参与他凯旋的行列，我们就带着感恩的心参与他凯旋的行列。这是一段过程，从起初这碧绿的草场安息，到幽静的水旁，到正义的坦途，到征战与他一同坐席，对头死在前面，最后进入大的得胜，住在他的殿宇里，直到永远的时日。我们一起祈祷。亲爱的主耶稣，你是得胜的主，你是荣耀的主，你是慈爱的主，你的慈爱从现今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你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你不断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机会来承受你的爱，来显出我们为爱你的信心。主耶稣，谢谢你，你做的样样都美好，求你保守我们不丧失得勇敢大闪爆的信心。你的义人因信德而生活，我们是因信你而活着，因信你而生活着。主耶稣，没有信就不能够悦乐你的心，我们断乎不是乐，失掉信心不讨你欢心的人。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因信你常在你的安息中为你所用，在这一个末后的时代有各式各样的考验挑战，是你愿意我们信你而大获全胜的契机。你是得胜的主，荣耀的主，征战在于你，得胜在于你，只要我们跟你结合在一起，就能够进入你的得胜里，分享你得胜的喜乐。求你保守我们从现今直到永远都与你亲密的往来，信靠你，爱慕你，做你召叫我们做的事。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